历史上面，他从一个人亚伯拉罕建立了一个家，一个家族，70个人，66个加4个进到下到埃及，从一个家族成为了一个民族，200万人出埃及，从一个民族改变成一个国族，在西奈山上面颁设律法，9个月的时间来建立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叫做 theocracy， 以神为掌管的这种神权政治，而不是所谓的民族政治的 democracy。 那么在上帝所形成的这样的一个天国宪法里面，设立了他的老百姓，在这个老百姓的等一下，你看我有没有，好出来了，这个会幕我特别用颜色，就是用利亚还有拉结还有他的两个婢女，12个支派。这边你会看见没有约瑟支派，因为约瑟的两个儿子以法莲跟马拿西在埃及所生的，被雅各认养来设立成为他的嫡传，所以没有利位，没有约瑟，所以12个支派里面的以法莲跟马拿西，约瑟成为长子的名分。你去读历代志的时候，约瑟是长子，得了长子的位分，拿到2份祝福。但在这12个支派里面，看见用了非常规矩而又严谨的方式来带领训练这批人，成为耶和华的一个训练的基地，同时建立了会幕这种敬拜中心。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细节的部分，但是最主要的目的是你看见当他们在那边聚集，用这种繁琐的外在的仪文方式，有外院内院洗濯盆等等这些东西，在旧约里面听起来很无聊的，但在里面都预想指向了耶稣基督，希望能够建立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敬拜的群体。当然更进到内部的时候，有很多繁琐的这些敬拜的方式，内院还要进到圣所至圣所，基督伯两个翅膀基督伯之间的这个施恩座，在赎罪日进到里面去为整个以色列人赎罪，在利未记的16章，如果有机会去看。我讲这么多的原因是这个大事啊，上帝的心意是要建立他大能的子民，在这个子民的环境里面，让他们来向这个世界来祝福。所以是亚伯拉罕的祝福，15章的祝福，万国万民要因着你而得福，借着这个民族，借这个百姓。待会在主日学的时候，在主日的时候会特别提到这个整个福音的大的故事里面，借着以色列这个国家把福音来传给我们。当然这边有人民了，现在有这种制度了，必须要有土地，所以在这个土地里面他们进到了迦南地，这是当年亚伯拉罕跟神在谈话的时候，创世纪的第15章告诉他们，400年以后你的子民会回到这个地方。这边看到一条缆线是约旦河，约旦河的河东河西，你知道有听过马拿西半支派啊这些东西的，所以就把这些支派它的用颜色把它标出来，各位看见在支派的在约旦河的东边跟西边有不同的以色列照着约书亚那时候来分地，一个把它分出来。那么分的是12个支派里面上帝所行的大事，其中一个大事也约书亚就是嫩约书亚，他自己是以法莲支派的，他是以法莲支派的。所以下面这段经文是当约书亚死掉以后，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活到111岁，第9节，以色列就把他葬在他的地业的境内，他是以法莲人，所以就葬在以法莲的山地。在这个山地里面有个地方叫做亭拿西列，就在加什山的北边。但是这些专业名词对我们听起来好像是很遥远很陌生的，但你要记得以色列人不厌其详的把这些历史位置地理放在当中，是因为在人类历史上面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故，而他要他的后代子孙能够纪念。如果今天你们去华盛顿 DC 去看那个越战纪念碑，上面的名字对你来讲你一点兴趣都没有，可是每次到 Memorial Weekend 国殇日时，就看见一批人到那里拿一张纸拓印把他名字给拓下来。为什么？因为在人类的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个历史事件，而当事人他们愿意被纪念下来。所以当我们在读到旧约，看到这个看起来很繁琐很无聊的字眼的时候，你要知道上帝在人类的历史里面 实际的觉得一个民族在那个特定的时空当中用了这么一代的人。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这件行的伟大的历史的事件记得在圣经，它是要我们后代人能够看见，以他们为殷鉴，或是以他们为鼓励，以他们为榜样。所以他们被这边讲到以色列，他被葬在以法莲的山地。现在把以法莲这个地方把它放大，就看到以色列的山地，刚刚讲的提拿西列，这边翻成提拿西拉。但不管如何，三千多年前这批人进到世代里，进到这个迦南地里面，然后下一个时代怎么样，就是从十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开始，约书亚死了以后，第一代的长老还在，或者是看见耶和华行大事长老还在，约书亚还在，都还侍奉耶和华，死掉以后第十节，那个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了。然后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这个世代是复苏，不是说下个世代就完蛋了，是别的世代，好几个世代以后开始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我刚讲过，这个历史的传承延续是上帝不断的要来教导，代代相传。可是十世纪二章十节，我们看到是这个世代的长老还目睹第一代见证人的这些批人，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后面兴起的世代就不知道谁是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在历史当中为以色列人所行的大事。在不知道这个所行的大事后所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十世纪的二章十一节，它的后果是以色列人就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诸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然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离弃了耶和华的神，开始去做什么？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就是在迦南地里面有这么多的七个很重要的民族，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影响、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系统在影响到这个人。当耶和华不再是他们生活敬拜的中心，这些圣殿什么全部都没有，或即便有的时候，他们看到的四维列国的神，他们就开始敬拜，惹怒了耶和华，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塔鲁。四百年的以色列历史，上帝要从一个人、从一个家族、一个民族变成一个国族，来让万民得福。而今天辛辛苦苦所栽培出来这批人，现在开始侍奉巴利和亚斯塔鲁。所以这个偶像的敬拜成为以色列历史上可以说最重要的一个痛，而整个以色列的王国的原因也重要的，如后587年以色列南国的王国也都是在敬拜当中出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回到我们的时代里面，这种侍奉明显的偶像亚斯塔鲁、巴利或是 El 这个掌管雨神、掌管生殖、掌管农业各方面的这种跟我们事实相关，因为他管饭呢、啊。这些菩萨皇帝这是菩萨皇仙黄大仙这些土地公，他们管饭，有求必应啊，你拜他们他们给你吃饭，拜一个这个天上听不见看不见的什么太初有道的那个好像不太现实。看见没有，一个短视，当我们把我们的眼光离开上帝，你看见的就是周遭这些东西，这个是我们拿得到的 tangible 的，是我们有把握的。而以色列的历史有在十世纪里面是一个非常悲惨的历史，这350年当中，从犯罪受苦哀求到蒙赦，就是你开始有rebel， 有你去 suffering，上帝去呼求上帝 deliver 完以后，就不断的在那边做这种事情，个人偏心记录不断的出现这句话，对不对？因为你读十世纪的话，而十世纪的这种悲惨历史350年当中13次的事实，那当然有不同的王了，你们这个不同的压迫的，我就不在这边一次又一次的，有时候你会读他们这里面以色列真不成器啊，学了那么多次考13次还不过。你不要想咱们到今天现在咱们都干同样的事情，我们干同样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北美华人教会也同样面临了这种十世纪的危机，两种危机，外在跟内在，就像刚刚十世一样，由外在的外在的偶像崇拜的环境来塑造我们的世界观，但是由我们内在在我们家中的我们对耶和华的敬拜也出了问题，这是 士师记第二章里面给我们看到一个最悲惨的景象，而他们所外在出来的生活方式就是敬拜偶像。今天的今世风俗，我们随从今世的风俗，以弗所书二章，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当时随从今世的风俗，我们随着我们自己的私欲，这个今世的风俗像一个看不见的地心引力，它不断的在挤压我们，在塑造我们，我们父母也包括我们的子女。各位看过这样方形的西瓜没有？这是在温哥华的一张照片，199块，200块加币，一个方形的西瓜，日本人做出来。这个方形的西瓜怎么长的？或是怎么养出来的？怎么种出来的？怎么说？因为西瓜本来是圆的嘛，对不对？西瓜把它放在一个方方的框子里面，但你可以看见，西瓜这边有一个圆圆的，它原来应该是长着一个小的圆形的西瓜。我们的本性应该是长着圆的，而这个世界就告诉我们是要做方的，所以你可以看见呢，这个四方方的方框就像这个世界的今世风俗，记得吗？保罗告诉我们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效法这个字就是 schematazo， 把它挤压成为这个形状，就像我刚刚我坐下面有一杯这种水瓶，或者我们的一次性的这种杯子，同一个模子，高压高温塑造出来的，咱们都干这个事情，这是现在这个世界。而今天这个世界观，在我们北人、北我们的华人、北美的华人父母，特别我们在儒家文化思想里面，他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塑造？给我们看见的是，这是一个知识挂帅的世界。在这个知识挂帅的文化里面，我们不断的在科举制度的文化熏陶之下，包括我自己，我们来到北美念书，在当时的世界观里，这些思想，我们为的是什么？在网上找了一幅耸人看起来这亚历山大的图，距离高考还有6500天，17年8个月，我说我的天哪，这个小孩子到现在有没有？我们父母最担心的是什么？不要输在什么地方？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有没有？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所以咱们就成了 Tiger Mom Tiger Dad， 虎爸虎妈。我觉得历史上的第一位虎妈是谁？各位记得吗？我认为啊，就是孟妈妈。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有没有？当年这个孟同学不好好念书，天天打电玩。这个孟妈妈在工厂做女工，在织布，布得好辛苦，对不对？赚个几块钱 minimum wages， 就供我们孩子去买个学区房。结果这个家伙不好好念书，孟妈妈一气之下把他辛苦的布给剪断，把孟同学吓了半天，对不对？从此孟同学成为这个全中国人里面考第二名的，只次于孔子。所以他孟母三迁，有没有？到处买，咱们买房子 ，location，location，location， 我们一定是买到学区房，买到好学区，你一定看9分、10分的，6分、7分、4分、3分的，你去不去？没有人愿意买。所以你一定要买一个学区房，然后在这个学区房里面，孩子我要你比我强，有没有？咱们来这边第一代华人辛辛苦苦搞了半天，结果我们把我们孩子最好的给他好东西 ，AP 啊 ，ACT 啊，学钢琴啊，学跳舞啊，学游泳，学舞蹈，参加中文班等等等等等。我去了很多的教会，特别华人聚集的教会里面，走在路上，弟兄姊妹带我去吃饭，一看到什么公文数学啦、ACT 这个补习班啦、我在想是我的天哪、我在台湾最恨的就是这种补习，就跑到美国来，怎么还把中国的那种思想观念再拉到美国来再搞？我也通过听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他说我儿子没有护照的，我儿子的护照是进藤校。我的儿子要是不进两个佛的话，那我这个做长老的、做执事的就没有面子了。不进哈佛，不进斯坦福，我这个，然后看到一个别的家孩子上的好学校比我儿子好，心里很不是滋味。我还听过一个牧师讲，他说他在教会里面最难过的日子啊，就是4月1号的那个主日。他说4月1号的那个主日以后，很多的弟兄姊妹就不来教会了，因为4月1号后面的那个主日见面的时候，弟兄姊妹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儿子去哪个大学了？你女儿上哪个大学了？很多人因为面子的问题，我的儿子女儿没有上到我们所心目中理想的大学，他为了避免这种在 谈话之间的尴尬，那个就肉就不来了。想一想这个世界观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祟。所以呢，我就为各位开了一个藤校爬藤大餐。我就在家里面拍脑袋想，想出一个食谱来给各位品尝一下，回家可能你们已经做，或者早就做完了，包括我自己。这副大餐的名字叫什么呢？叫做孩子，我要比你别人强，爬藤大餐了，是叫做上品御膳房出品的，专门给华人父母吃的。怎么做？儒家传统半斤，西方文化八两，虎爸虎妈一对，牙医儿女一双，然后呢，酸葡萄汁一瓶。然后攀比心态一缸，怎么做法？把全部的材料倒到这个好学区的钢锅，用才艺搅拌器，你高速搅拌12年，再把它送到一个藤校的高压锅去烹煮4年，一直到一个高度自我驱策完美主义的年轻人精神分裂，身躯无存。你搭配白骨精的话，风味更佳，但是警告你们不要多吃，吃完之后你会沮丧、挫折、心悸、郁愤、焦虑跟绝望。我们将我们的子女放在这个世俗的祭坛上，五花大绑，我们把它献在燔火上面，我们来摧残我们的儿女。我们在重复《史诗记》第二章，我们在一代一代的摧残我们的子女。为什么？因为我们认为一个大学文凭啊，是这个社会基本条件，也是我们华人最熟悉的，对不对？我们知识挂帅，我们来美国念书，我们晓得，哎，这条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有一条单向度的人生思考方式。什么方式？好学校，好学校以后怎么样？好工作，好工作以后呢，找到好的这个职业家庭，对不对？你就有好生活。那好生活完了以后呢，你当然就有成绩、成就、成果。这种流血式的人生，难道咱们小朋友就是要这样子长大的吗？这好完以后呢，我跟你讲，现在跟我同学打电话，哎，最近怎么样？他们通常告诉我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单字，而且是个虚字，是这么发音的，哎，好无聊啊。咱们好好好好的，最后他发觉人生没有在一个以上帝为敬拜为中心的生活环境里面，这种生活态势，你达到了生活的顶峰，你发觉一无所有，那个根本不是最能够满足我内心深处的需求的那个东西。所以对于这种华人教会现在我们所出现的外在危机世界观的影响，在塑造我们，我们开始来塑造我们的孩子。那什么是我们内在的问题？我们内在的问题是出现在我们昨天一上午讲过了，我们华人父母从东方到西方来，而我们的子女在西方的文化情景下面长大。所以东方父母西方情，我们两个的价值观，两种文化系统不一定能够融合，很多在冲撞，很多有时候甚至造成撕裂。特别我昨天跟您分享的，在过去的这段疫情当中，但是在我们内在的环境里面，除了刚刚讲的世界观的塑造，塑造成我们这样子，我们跟我们的儿子女儿开始有在沟通上，在各方面我们出现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还在的那种方式啊，其实我们在侍奉巴利和侍奉亚斯他鲁的那种环节里面，我们今天其实在干嘛？我们其实在敬拜偶像。像以西结书14:3里面，我们将这些假神呢，那个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开始在敬拜偶像。为什么？还是要回到福音的部分。我们人这种破碎的人呢，约翰加尔文讲过一句话，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我们都在制造不同的偶像，而这种偶像的制造是无远佛界的，我待会跟您分享。为什么？因为我们在敬拜什么，你会侍奉什么，对不对？因为敬拜和侍奉是紧紧相连的。 你敬拜是巴黎和马斯塔路，你就侍奉了巴黎和亚斯塔路。你敬拜的是这个世界，你就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所带着走。你没有用福音的世界观来翻转、来挑战，用保罗讲不要笑话这个世界，后面讲说心意要更新而变化，没有被福音来更新而变化，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偶像，有形的、无形的偶像被带着走。约翰加尔文讲了另外一句更戏剧的话是什么呢？我们每一个人呢， 都是一个从母父开始的偶像发明专家。我们发明了很多很多的偶像，其实我们不知道，而在这种内在的环境里面，我们不去用福音来审视我们自己，我们就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 Tim Keller 他这样说，人心是一个偶像的折中场，像约翰加尔讲的，他会将好东西啊，成功、生涯、爱情、物质，把它变成，甚至家庭把它变成最好的，然后我们把它加以神化之后，成为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我们认为什么？你得到这些东西以后啊，你就有这种显赫感、健康或者成就感、这种荣誉感。还记得吗？我 identity issue， 我要需要从这个地方得到认同。而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觉得是人生我们当中的最高级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我们拿这些东西来遮遮掩掩，来证明我们是谁，靠的这些东西。也是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盖了很造了很多很多的现代金牛犊。你去仔细思考，我们真的在做很多很多的金牛犊。Tim Keller的意思是，其实是好东西，但是什么叫做偶像崇拜？记得世界的第一诫吗？除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而当这些金牛犊，包括我们的家庭、工作、各式各样的东西，成为我们的 number one 第一位的时候，我们就犯了世界的第一戒，也就是私底下来说，其实我们在做偶像崇拜。我们甚至把我们的儿女当成一根奖杯来炫耀，来满足我们那种内心最深处最不安全的那种感受。我们希望借着儿女比我强，来证明我是一个成功的父母，来证明我走在街上，我在教会里面，上帝对我的祝福就是我的儿女能够在世俗上面看到这种成就、成绩、成果的。没有那些东西，好像上帝就跟我们不存在。弟兄姊妹，思想一下，这个是不是一种亚斯他罗跟巴黎的敬拜？所以难怪今天我们的教会所导致的这种问题啊，昨天下午所谈到的问题，就北美华人教会要么就是人口红利，自己他们家子里生养众多，要么就是别的教会的人跑过来。特别在疫情当中，我们看到的这种来来回回大家串堂，那叫打打麻将重新洗牌，这些人去这个教会，这个那个教会弄来弄去，最后没有竞争者。而我们的下一代就在这样子一个偶像崇拜里面，我们的儿女们就在两种不同的文化，在这种他们有成长期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了很多很多的这种张力。举一个数据，这本书 You Lost Me， David Kinnaman Barna他出的这本书，他做了一个调查，你看见他的小字是 Why young Christians are leaving church and rethinking faith， 就重新来思考什么是我们的信仰，为什么现在年轻人趋之若鹜的离开了教会。他在这本书里面，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调查，他访问了将近1300位18岁到20岁在教会长大的年轻人，他们问他一个问题，他问，请问你们现在还去教会吗？或者前还参加教会吗？60%的人说，我们现在已经不在教会里面了，我们已经离开了，我们不再去参加什么聚会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更犀利的问题是，那请问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想法的？平均年龄的答案是15岁。我15岁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将来我要离开我父母的信仰。我今天之所以来教会的原因，是因为还不会开车，我还没有驾照，我还是 middle school。等我有一天，等老子有一天进大学了，就呼呼 freedom， 对不对？很可怕，弟兄姊妹，你认为我们现在青少年主日学，哎呀，有这个很好，你要记得里面有一大半的人，他们现在可能一直在想，他们现在已经有一大半人在想。我以后不要回来了，思考一下这个很严肃的问题。他就写出来六个大的理由，为什么对他们的年轻人，他写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啊。他认为我们很封闭、很自守，我们很教导、很肤浅，跟这个社会脱节，有没有？昨天讲的 disconnect。然后呢，我们反理智，我们反科学，我们有强烈的排他性，我们对这种性、对这种性的议题、同性恋就是口诛笔伐的。然后对怀疑人不友善，然后你一大堆这种事情就闭口不言。我一直在讲，咱们华人教会对很多这种公共议重要的议题啊，咱们是严阵以待，但是我们无言以对。我 我们没有一种系统性合乎圣经的神学教导来给弟兄姊妹们一个明确的方向，说我们应当如何去进行，只是拿出一些很 typical 的经文，就是这么样的照着做等等等等等等。我同意有些是这样，但我不同意，因为有的是排他性，真理的本质只是我们表达的方式觉得很 intimidating， 很独断，这个不同的见解，我只是把他的就是我们自己检讨，我们来彼此反省鼓励。 LifeWay 也说明大概有30%的年轻人他们进入大学以后会持续他们的信仰，所以这些看起来很可怕的数据啊，我们有一个，这是其实很早就出现了，1997年 Helen Lee 他就发表过一篇文章叫做 Hemorrhaging Faith， Hemorrhaging 就是失血的信仰，它里面用了一个专有名词叫做沉默的出埃及。这批年轻人他们 Silent Exodus， 他们慢慢慢慢慢慢的，他们从这个时代里面他们开始不知道耶和华了。那你就不要奇怪我们的子女或是我们的下一代，包括我们自己，会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回的动荡，随着世俗之风摇来摇去，中了各式各样异教邪端的这种轨迹。也就是我就觉得我们华人是不是得了一个属灵不育症了，生不出，咱们生不出下一代出来了。我昨天也跟你分享过，我的牧师他强调说 We are only one generation away from extinction，但是我知道这是每一个时代里面所出现的张力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在下午的里面分享过这个图。我们从教会的结构，特别从分灵牧养这种观念里面，我们不断的用中文堂和英文堂的概念来区分，有没有？但是英文堂和中文堂他们所处在的文化的位置，东方父母西方情，我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他们在那里，结果他们认为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这里，所以呢，在这种不同的认知情况里面，我们造成了这个教会，好像在，其实说穿了，说严格来讲，就是在一个屋顶下面是有两个教会的，中间很少有 connection。我们对英文堂把它当成一个二等公民的方式，我们对英文牧师没有特别的尊重，我们的资源分配里面，英文堂永远是一个 secondary 的 second tier。Citizen， 思考一下，这种内在危机的出现，也导致了我们今天另外一个是青少年使用的迷思。你们可能听了会完全不同意我的讲法，但是我待会用福音的方式来给你们反馈，你们大概会同意。我个人认为啊，我们做青少年事工啊，很多人认为说，哎，我们来增长教会人数；第二个呢，我们防止教会老化。去思想一下，你现在为什么要做青少年事工？很多人想把他们留在教会，让他们教会继续长大，我们这个教会就这样很热闹很活泼。你这样去考虑的时候，你有没有发觉我们讨论还是什么？还是这个小小的教会。而过去那几天时间里面，我不断地想告诉各位，是我们的眼界是一个国度性的意象。如果我们青少年事工的迷思是从用内省性的方式来讲，你这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青少年事工的成长是需要靠成全，靠建造他们的长大，是因为我们这群父母教会在福音当中的转换更新的变化而形成的，他们自然会留在教会里面，如果或者是他们出去以后，他们持续会在上帝的信仰里面。我希望我们进来来先思考，为什么要做青少年事工，为什么要做青少年事工？因为怎么呢？我们花了这么多的时间培养我们的孩子德智体群美，你为什么不花同样的时间来栽培造就我们儿子的灵命呢？同样是成全呢、啊？同样是成全，那为什么要用知识挂帅的方面，而不用一个以神为中心、以福音为中心的方式来带领他们呢？这是我今天跟你们的挑战，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读这个 CT Andrew Root ROT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千禧世代的焦虑症，在这篇文章里面一个真的是掷地有声振聋发聩的一段文字，他这么说的， 他说我们对于年轻人的真实关怀是想要有教会青春的灵力，还是对于那些渐行渐远的千禧年世代无信仰人能够遇见福音，我们是只是要他们成为我们教会的会员，担忧还是我们担忧的是他们的生命健康，或者是整个教会机构的一个健全。你把这些年轻人拉到教会来的目的是什么？有可以干活，可以做这个，可以做，可以指挥交通，可以带这个，可以弄这个 audio video。难道年轻人拉到教会来就是要做这种事情吗？还是我们真正关心的是这个年轻人他们生命的成长，他们长大以后，他们道道也不会偏离的那种生活方式呢？所以 Andrew Root 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我请各位去，如果有机会去看的话，每个孩子都是神学家，特别读第九章的部分，他特别提到的孩子，你不要小看他年轻，他好像啥都不懂，其实非常重要，给我的大的提醒啊。我认为是这样子，我们需要重新啊来思考青少年和神学之间的关联，因为这些青少年他不是抗拒神学，他是抗拒看似和生活无关的神学。在对他们躁动的青春的 hormone 的 kicking 的烦恼之下，其实他们对救恩有非常深沉的渴望的。我们要在他的处境，在他们的文化处境当中来将福音重新翻译，以至于我们的牧养能够跟这个世界，知道这个世界的潮流，然后我们来抗衡这个世界的潮流，把他们带回到圣经的世界观价值观当中。这是整个青少年时空牧养我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所以要从新的方向去思考，要新瓶装新酒，不是把过去的老套再找个英文牧师什么什么再过来做中文堂英文堂，然后 wishful thinking， 就像爱因斯坦讲的做100次然后期望有不同的结果，他说那根本就是 crazy。 所以我们的回应是什么？从士师记里面是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动荡他们离开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还是回到福音，你看见我过去这几堂里面不断的回到福音福音福音，没有福音什么都没有。福音为中心的父母，但绝对不是口号。什么叫是 为中心的父母呢？ Dallas Wheeler 他认为啊，我们在要传福音要带领我们儿女子女的话，最重要是什么？是传扬耶稣基督话语的榜样，是用我们自己生命的榜样来阐明耶稣基督的信息。他说第一个，我们必须是一个转化的群体，我们必须要先被福音来改变。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先被福音来改变，我们自己没有改变，你不要期望我们的子女会改变。你必须要在这个世界观里面活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形态，当一大批的人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我们能够力挽狂澜的在中流砥柱里面，我们抗衡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做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们，窄路和宽路其实不是两条路，窄路和宽路其实是同一条路，取决于方向的问题。悔改信福音还记得吗？悔改信福音，停下来转180度往这个方向去，叫做悔和改，改的部分的 change direction。 我们华人父母需要做到这件事情，我们需要来跟这个世界抗衡，以至于我们的生命我将可以转化，对不对？这边举一个人的名字， Conrad Lorenz 是奥地利的一个动物行为学家，1973年诺贝尔奖得主。他在60年代所做的一些重要的实验开发了或者开展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动物行为学。他在60年代做了一个实验，就是在那种小鹅小鸭在孵化的过程当中，如果他在他的面前等待他，当这个小鸭小鹅孵化出来扑通出来的第一眼看见这个小前面移动的物体的时候，他就认定这是我的爸爸，这是我的妈妈。这个现象英文叫做 imprint， I-M-P-R-I-N-T， 翻成中文叫做明印，就是明屑，敏感五内明，金字旁的明，然后印在我们心里面，这个 imprint。 而他又做了另外一个实验，是这个 imprint 是有一个窗口期，你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已经小鸭孵化出来，你再跟他打招呼他不理你了，因为他的 imprint 已经被这个世界定型了，认定他是他的父母。所以你看这个上面有三只 小的动物跟在后面走来走去，没有走到哪都哪。为什么？因为它在 imprint 的时候出现的时候，它就认定它是它的父母，所以它走到哪里你就跟着到哪里。所以这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种提醒，就是什么呢？我们必须要去效法耶稣基督，我们要 imprint，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来 imprint 到我们的后代子孙。记得吗？他们不认识耶和华，他们不知道耶和华所行的大事，因为这个音带的 imprint 没有传到下一代去。那么如果我们要 imprint 的话，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第四章的时候讲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所以你们要效法我，像我，你们该效法我。这句话有谁敢讲？今天在教会里面，我就拿史弟兄做例子开他玩笑，我说，哎，史弟兄你来效法我。你想想，史弟兄会说，你算哪个葱啊？没人敢讲，对不对？我们会自己讲，我怎么够资格？就像我昨天说的，哎，我怎么够资格做基督徒啊？我何德何能啊？我这个一生经都没读完一遍啊，等等等等。没人敢讲，好像看起来理所当然。可是保罗又讲了一句话，他说什么？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这样你们敢不敢讲？你是在做一个效法基督的人，你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看到了没有？还是以福音为中心的环节。这段经文对我非常非常大的，为什么我会用这段经文？因为这是我儿子教我的。我们家老大16岁的时候，就10多年前了，在父亲节6月2日第二个礼拜，在我的桌上放了一张卡片，打开以后用英文讲，翻成中文，一大堆这种属灵八股。亲爱的爸爸，谢谢你这个生我养我育我，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在我旁边陪伴，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最后写到最后一段落的时候，我看完那句话，眼睛就掉，我眼泪就快掉下来。他说，爸爸，我要效法你。 No, let me take it back。 我把这句话收回来，我要效法你正在效法的那一位。在那个时候，过去的16年来，我从来不知道我是不是一个成功的父亲，我只知道我是一个失败的父亲，我知道我有很多很多不讨上帝喜悦的。但是我的儿子眼睛是雪亮，当他看见这位不完全的父亲在效法这位完全的基督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安心下来了，因为我知道我的儿子在效法基督。还记得昨天讲的信息和信差这个故事吗？ Messenger 跟 Message。 我从诗句里面给我几个我的自己的想法。第一个，在家庭当中是一个信仰跨界的群体，在北美华人父母培养我们第二代是一个文化的跨界，一个信仰的跨界，我们要把我们的信仰传递给下一代。第二个，父母来带领我们的儿女其实是一道宣教之旅，是我们一起在这条宣教道路上的一个 journey。 在这个 journey 之上，我们来建造他们成为门徒，所以我们父母要带领我们的儿女来投入这个门徒建造的一个工程，这是一个 engineering， 是一个 disciple 的 engineering， 我们在培养他，在建造他。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传给他什么？我曾经跟你分享过，父母没办法传给我们儿女所没有的。你自己都不信福音了，你凭什么要你的儿女来信你自己所不相信的福音呢？你自己都没搞清楚你在信的是啥玩意儿，你自己都被这个世界观在那边牵着鼻子走，你为什么希望你的儿女能够活出一个跟你不一样的道路呢？说好听一点，其实你也在迷引你的子女，对不对？所以你没有办法传给他自己所没有的，所以你要树立一种面对错误和失败的榜样。这就举我们家老二做例子吧，又是父亲节，是不同年代的父亲节。他大概14岁去阿比打工，赚了一小钱，然后呢，他知道我喜欢看书，他就买了一本 Tim Keller 的书放在我桌上，父亲节主日那天，我就谢谢他，很高兴。那是礼拜天，礼拜一的时候，我就收到了一个银行 寄来的通知。我儿子那时候才14岁15岁，我给他开的共同银行赚的钱把他放在他的银行里面，结果这个银行寄个通知来说我的儿子花钱花太多了， overdraft 罚5块钱。哎呀，我一听把我给气的，下课回来以后我就拿那个信封就在他鼻子面前，我都不告诉你多少次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家老人看了以后说 Daddy 对不起， I'm sorry it won't happen again， 然后就到楼上去做功课。咱们家夫人一把叫我抓到房间里面去关起门说你给你儿子道歉。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你儿子买了这本书送给你，所以他 overspend。 我们家老二是一个非常慷慨非常 soft， 他花钱是没脑袋的，他觉得爸爸喜欢着他，让爸爸爱他，爸爸快乐，他就花了钱，但没有想到他付上这个后果。因为他已经跟妈妈讲好说爸爸喜欢什么，他已经让爸爸买这本书，就到楼上去 knock on his door。 我说我刚刚听见妈妈跟我讲的事情的前后的事原委了，我向你道歉。因为我的儿子在那一刹那之间他有100个理由可以向我解释他为什么多花了钱，对不对？他因为多花这个等等等等 No，他宁愿承受这种看起来是不白之冤的东西，但是不愿意忤逆他父亲当年收到这本书的喜悦。我跟他道歉的时候，我跟他说我觉得在那一刹那之间你比我活得更像耶稣，你愿意原谅我吗？他说 Of course I love you dad。 我们就互相拥抱。所以其实今天我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家三个小朋友他们现在今天都回到家了，但我没有时间跟他们见面，明天大家再见过一次面两次面。但是今天在旅馆之间我特别打电话给我们家老二跟他 say hi。 我们必须做父母的要能够认识到，我刚讲过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我们天下只有不是的父母，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经营的是一个永远的生命，这是一个将来可以传递的故事啊，这是一个一直传送的生命故事，像史诗记一样，一个时代一个时代，或者你读诗篇78篇讲给后代的子孙听的这种时代的故事。所以我现在用信仰啊，叫做承和传，我不太用传承了。为什么？先承受后才能够传递，同意吗？先承而后传，所以要能够承传这个甩不掉的信仰。这是另外一本书，各位有机会去看的话，它英文叫做 Sticky Faith， 甩不掉的信仰。这个信仰必须能够持续的继续下去，所以要承传这个甩不掉的信仰。所以呢，我们要继续的在青少年时空来牧养，要用带着牧者的心肠来带领我们的下一代，来牧养我们的羊。我中待会逐日正道会再讲一遍这个概念，但是我用这个场景，用父母的观念，最适合的老师是谁？是我们最适合的主日老师。昨天下午的时候有个弟兄在问什么叫做专业人士，其实就是我专业人士要打引号的，我们的外包，我们的 farm out， 把我们的子女的灵命教育交给下一个人。我用那个 acronym 叫做 RAPEAT repeat， 第一个 R 表示我们必须要有关系的导向，这个是直接的导向。第二个，你必须要有一个经历，让孩子能够亲身经历上帝。第三个，这是实际的，不是我们嘴巴讲的，是他们能够认识到耶和华是谁。当然有 education， 我们的主日学，我们在带他们读经，带他们祷告，这种 informal 跟 structural 跟 unstructural 这种教导，对不对？但是很重要是一个必须要能够 aspiration， 谁能够作为他的榜样和典范？做父母的，还有咱们在教会里面的叔叔伯伯阿姨们。整个教会以福音为中心的时候，孩子们在教会在家里面看见的是同样一个福音的信息，没有任何的 contradictory， 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你在家里面做一套，你在外头做一套，你马上就认出来是错误的。举个例子，咱讲到三吧，那时候还很小很小，大概5岁，快30年前20年前的事情，25年前，我们去教会敬拜。你知道咱们家是那小孩子坐一个 Camry 小车子，然后也不小了，他们三个人走在后头，老二老三就一边侧来侧去，然后看见老二老三就犯起来，他们两个才差2岁， 然后就开始哭起来，就叫起来说 ，You touch me? No, I did not. Yes, you did. 然后那边我就说，我先看见了，我说 Christine， 跟你儿子，跟你小哥道歉。Christine 说 No。我跟你讲，我们家老二心很软，我说 Samuel, say sorry to Christine。Samuel 说 Christine, I'm sorry。然后讲一句话 ，Can you forgive me? Christine say say No。啊，我的天哪！我说 Christine。我们还有十分钟就要到教会了，你赶快给我跟你的哥哥道歉。嗯，到了停车场，叫我的太太带老大老二进到圣殿，教会里面去，带到老三开车回到家里面去。进到家门，坐下来，坐在沙发上，我说 ：“Christine， 昨天晚上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读到什么？马太福音。”第五章，你不可以骂你的弟兄魔力。如果你跟你的弟兄有嫌隙的话，你必须要先去和解，才去敬拜，才去献祭，对不对？我说我今天不能够容许你的嘴巴在这边来咒诅你的弟弟、你的小哥，到教会你去颂赞你的上帝。你愿不愿意跟你的哥哥和解？他说愿意。然后我再开车。再开了25分钟车，再回到教会，这个都已经敬拜，都已经就牧师快讲到都快要做结束祷告的时候了。但是我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来搞这件事情？我必须要让我的子女看见，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前后一致的。在这种人际关系的处理上面，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花这种时间把它矫正过来，让他看见原来我父亲是完整的。我不是讲讲说说算了，所以我必须要成为他的典样、榜样和典范。虽然希望大部分时间是好的，但是一大堆的失败。但是最后最后，他是被福音 transform， 然后呢，他可以去 repeat， 他可以带着他的下一代重新 repeat 这个 process。这就是信仰传承的部分，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其实现在父母最好的学区啊，是咱们自己家。我也同意了，当然需要好的生活环境来带领我们子女，我也完全同意。但是你要记得，最好的学区、最好的老师是我们父母，最好的学区是咱们自己的家。为什么？因为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家庭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根。在这个根基上面，我们的子女他才能够成为成长。我待会儿继续主日的时候谈到这个问题。学做人比做学人重要。抛掉我们士大夫的儒家思想里面那种学问的东西，学做人的问题，我们的 being， 我们的本质，我们的 identity， 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徒的这个真实的身份，是福音所给我们的，福音所赋予我们的。知道我们做一个对的人。我们才会做对的事。我们先做对的事，我们才能够做大的事。可是，在神的眼里，有时候的小事、大事，在上帝的眼中都是万事。我们在很卑微、看不见、幕后没有人知道的那种场景里面，花下时间和我的儿女在一起，在别人眼里是小事，在神的当中看为极为宝贵的大事。因为我们在建造我们下一代，让他们知道耶和华在我们人当中所做的大事。有知识，但是不代表有见识，有知识没有见识，我把它称为这是个短视。我们做父母的很多就是 near sighted， 就看见眼前，你看，不要管不要管，好好念书。一旦教会跟教会跟学校朋友，哎，先去学校把事情搞好。我们的起跑线要步步为营，我们要营，营在什么地方？我觉得在这个世界观当中，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世界观来带领我们弟兄，带领我们的儿女？我觉得两个字就两个像，一个是指向耶稣基督，一个是像耶稣，来模仿像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用什么样的世界观在影响我们的儿女呢？今天我们在世纪的这个大的环境里面，在这个偶像崇拜的不同的环境里面，我今天对你们挑战是：今天我们用什么方式来带领我们的 鼓励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来带领我们的子女，带领我们整个家庭来破茧而出，我们来脱开这个世界所给我们的牢笼的捆绑，在福音当中的自由。耶稣说，如果福音叫你自由，你就真的自由了，这个真理会叫我们的自由，好叫我们能够我们下一代有这种甩不掉的信仰。好，我今天分享就到这个地方，主日学我们待会休息以后就继续我们下面的环节，我们来做一个报告。天上的父亲，在主的清晨，感谢主，这批弟兄姊妹们在神的家中，我们来思考上帝在这个家里面所给我们的使命和挑战。我们虽然看见这个外在世界福音的需要，我更看见我们自己内密布，我们需要来整顿我们自己家中，我们要先将我们的家里面能够治理好。再次求主恩待我们，让福音来转化我们，成为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父母，在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教会里面，我们所形成的这种福音文化才能够生生不息，来孕育我们的下一代，成为他们也能够在福音当中行事为人的上帝的儿女。帮助我们，求主恩待我们，在这个动荡和混乱的世界里面，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指出这一条真正能够指向上帝的道路。帮助孩子，也帮助我们在座所有的父母，我们持续的在福音里面被转化和更新，好叫我们的子女可以看见我们在效法我们所效法的耶稣基督，以至于他们也愿意学习我们来效法耶稣基督。听孩子的祷告，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